软弱无力、愤怒、恐惧的小男人，企图借控制、威吓、自私使生活有序。上帝用语言建立关系，亚当用沉默破坏关系。今天，男人们都在重复亚当的挣扎与混乱。每次与妻子说话、上班、付账、尝试活得有意义时，我们里面有黑暗运行。男人唯有离开控制领域，才开始成长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沉默的男人，文克莱布、赫德森、安哲斯。我一向认为，做一个真正的男人，就是每个早上带着一个完美的故事跳下床，没有恐惧，没有悲情，没有不安，也不曾自我怀疑。但我现在相信，在这世界上，做男人是要有勇气战胜恐惧，有信心回答自己的疑虑，有爱去激发自己超越生命中的亏损。然而，环顾周遭，我们发现自己和周围的男人似乎总是落在小男人的行事为人里。其中一些人还以为自己很有男子气概。小男人控制、破坏，而且自私。在小男人的内心深处，在其操纵控制的决心下面，其实他常常感到软弱无力，愤怒加强了他们的毁坏性。他们所感受到的恐惧的程度，令他们觉得必须用更加自私来自保。探头往小男人的内心看看，你会发现一个软弱无力、愤怒、恐惧的男人，企图借着控制、威吓、自私来使生活和谐有序。控制、威吓与自私是小男人通常与人交往的方法，而软弱无力、愤怒、恐惧则代表了在他人际作风下面，心灵深处正在进行的征战。感到软弱无力的男人喜欢事情可以预测，他们不欣赏意外惊喜，意想不到的事要发生在小男人感到特别胜任的范围内，他们才会感到兴奋刺激。不管是外科医生、总裁、汽车修理工或知识分子都是一样的。难以预料的事，唯有在男人的能力范围内才会对他们提供刺激兴奋的挑战。软弱无力的男人为了隐藏自己的无能，会寻找可操纵的事物，他能应付自如的事物，而且逃避令他忧惧之事。于是他们看重一切可控制的事，而且劳心费力地处理他们。那些事可能很平凡，像保持汽车清洁，可能大错特错，像引诱另一个女人，也许令人恼火，像在每次严肃的谈话中都以笑话缓和气氛，也许受人欢迎，像写作最畅销的文化评论，也许虚耗心神，像开发生意。软弱无力的男人终其一生都去企图控制结果，并自我欺骗，以为自己所做的事关重大。愤怒的男人易受刺激，当有人要求他们在能力范围以外行事，运用他们不一定拥有的资源，他们便感到愤怒。当妻子要求丈夫对家庭更加委身，愤怒的男人便想到已经给予妻子的东西，通常是物品的清单。看看我们居住的房子，没有犯的罪，我一直对你忠诚，没有外遇， 或者与其他男人做有力的比较，至少我不像你兄弟每晚紧盯电视里的体育节目。小男人很容易被激怒，那伺机爆发的愤怒务需大事去点燃。生命本身会不断要求男人做过于自己感到有能力做的事，责任永无止境。今天用牙线清洁了牙缝，不表示明天可以不再清洁。当小男人意识到自己里面有破坏的能力，曾感到不可思议的舒服，当他们把那种力量释放出来，就更感舒服。这种把腐败了的男性活力释放的形式，可能是讽刺嘲弄，讲流行笑话，故意排斥他人，利用聪慧威吓他人，完全忽视他人等等。也许在幻想中，或借着虐待他人的身体，这种男性活力表现得更暴力。当男人没有体验到男性活力被释放才能带来的喜乐，便会被权势的乐趣所吸引。具破坏力的男人不是大丈夫，他们为自己被扭曲的男性特质而恼怒生气，他们对人、对生命、对上帝大发脾气，他们除了自己以外，对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报复的批判心理，他们说服自己相信复仇是他们应有的权利。倘若生命使我显露为一个失败者，不能应付生活正常的需求，会怎么样？我认为重要的一些事，假如不能有效处理，又会怎样？小男人带着莫名的恐惧而活，那种恐惧就像高血压一样，缓慢且不动声色地置人于死地。莫名的恐惧通常一直隐藏在成就、社交、日常工作的伪装下，挥之不去，并时而爆发。当恐惧爆发，小男人会惊慌失措或抑郁沮丧，有时会感到有冲动要自杀或杀人，或享受不道德行为的独特乐趣。恐惧的男人希望当下就得解脱，纵情肉欲所带来的快感咫尺可得，他们成为用不良癖好包括酒、性、毒品缓和恐惧的男人。男人拒绝承受对事情无所把握的恐惧感，因为这种恐惧感会把他们吓得全身乏力，但这种恐惧感也使他们谦卑，催促他们信靠上帝，释放出内心的力量，帮助他们与人建立更深入的关系。其实大多数男人都不会与谁感到亲密，特别是不会与上帝感到亲密。在圣经中，像上帝一样，男人被呼召向黑暗说话，走进那权威命名的动物界的混乱中，并为每一头动物定名字。在古代近东文化中，为某些东西起名，就代表有权界定它的性格，为它的本质定型。上帝要男人像他一样，勇敢地进入所遭遇到的奥秘领域，以创造力和生命力向着所面对的混乱说话。当男人提出明知没有答案的问题，男性特质便开始生长。圣经创世纪中的创造故事以混乱开始，却以创造结束。后来，混乱再次进入那个故事。在创世纪写作时期的文化，蛇是混乱的标志，象征难以驾驭的黑暗。蛇混淆上帝的话，使他的真理变得模糊。黑暗再一次运行地上，亚当在第一次遇见混乱时选择了默不作声。亚当对混乱的响应把乐园转化为荒原。教会历史中，人常把人类堕落的责任归咎于夏娃。大多数人都假定当蛇与夏娃交谈时，亚当身在他处。他们猜想夏娃犯罪后找到亚当，然后引诱他吃禁果。可是如果亚当的叛逆不是从吃果子开始，而是从拒绝与蛇或妻子说话开始，那又怎样？如果亚当在那里却默不作声，男人的问题便显露无疑了。按照创世纪第三章的叙述，我们看见夏娃摘下果子吃了，随即递给和她在一起沉默被动的丈夫，并未表示中间有任何时间的间隔。亚当在那里，他的沉默成为影响深远的罪恶。 按上帝的创造，亚当是要说话的，可是他却一言不发。亚当听了蛇的话，听了妻子的话，接受了那果子，然后吃了。亚当在吃禁果之前，三次表现被动，上帝的话从混乱中带出创造，亚当的沉默把混乱带回创造。上帝用语言建立关系，亚当用沉默破坏关系。他的沉默把全新的混沌景况传递给后裔，暴行和性反常。创世纪其余文字都详细描述了有关性和暴行的故事。今天，每个男人都一直重复着亚当的挣扎与失败。我们的人生充满混乱，混乱是以无数伪装出现的不幸事件，它可能是恐惧未知的将来，混乱是在一切可能的选择中做正确的抉择。混乱可能是失业、减薪、丧偶、青少年反叛、诊疗后情况恶劣等。要是我们诚实的话，便知道混乱天天不断叫我们苦恼。混乱就是每一次我们与妻子说话、上班、付账、尝试活得有意义时，运行在我们里面的黑暗。你或许奇怪，为何上帝在那试探中没有发声？确实，在创世纪第三章中有两个沉默的人物，亚当和上帝。上帝没有说话，他没有把亚当生命中的困惑去掉，也没有把他世界中的混乱消除。事实清楚不过，上帝对亚当显示出彻底的尊重，他要求亚当做男子汉。往往在孩童时期，男人就学会了一个简单的功课，解除内在痛苦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有人为他们做点事。男人的交往模式一般都有以下两种激情所支配：需求的激情，照我要求去做，满足我，我一无所有；逞强的激情，没有你，我也可以应付一切，别接近我，只要信任我，不要给我任何麻烦。两种交往模式都要求别人满足自己的需要。需求的男人要有几个至交密交对他完全肯定与支持，而逞强的男人则希望受到更多群众的尊重，但要与人保持距离。模式或许不同，但两者都是自私的，都会造成巨大伤害。两种模式各在一个极端上，只有耶稣处于中心完美的点上。当上帝使你在重要的人际关系上遭遇到非常混乱的处境，以致你高声呼喊：上帝啊，我渴望做个男子汉，可是我有那本事吗？那时你该欢欣高兴，你正站在大门，通往真正的敬虔男性特质的窄路。那道大门很少男人曾开启过，他们力量再大也不能开启。男人要是以为自己可成就一切，怀着这样的自信来到那道大门前，门是永远不曾为他敞开的。人生的混乱是上帝给男人的礼物，没有混乱与悲剧，我们永远不会成为上帝心意中的男人。上帝不会把混乱挪开，让人更容易成为男子汉。上帝也不会搬动人灵魂中的开关，好叫人能改变。他借着混乱要求我们信靠他，而非信靠自己。男人唯有离开可控领域，才开始成长。我们一旦成为基督徒，最重要的决定总是在黑暗之中，在上帝的光照亮之下所做的。我们必须信靠上帝，他常常不告诉我们确实应该如何行。圣灵常是微声鼓励：你做得到，我与你同在，多于指导，你现在应该告诉他这些话。我们必须培养与基督的关系，在那关系中，我们会深刻地认识基督，以致能表现像基督，能意识到基督会做的事和曾说的话。我们必须实践自己的呼召，反映基督的气质，行经黑暗，走向美丽。这世代的男人必须感受自己心灵的空虚，直到愿意付出任何代价，为要与基督连结。我们必须抗拒文化的影响， 他重视自我发现与自我实现，多于重视顺从上帝。简而言之，我们必须多关心认识基督，少关心寻找自己。至终，我们才会寻见自己，找到那份缺失已久的男子气概。收听了今天的节目，如果你想相信耶稣，请留下你微信号，我们会联系你。
有一天，你若觉得失去勇气，有一天，你若真的想放弃，有一天，你若感觉没人爱你，有一天，好想走到谷底，那一天，你要振作你的心情，那一天，你要珍惜你自己，那一天。 双手。